You start the
弟兄姊妹平安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今天我们依然是线上敬拜。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风险，我们只安排了最少的人员来教会，所以整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程序上的停顿或者失误，请弟兄姊妹理解。 James OK， 也请大家一起特别为神继续保守弟兄姊妹的身心平安祷告，特别是为教会当中年纪较大的弟兄姊妹在疫情中的健康祷告，为各位教牧同工，特别是沈牧师、唐牧师、黄牧师和他们的师母，还有我们的陈师母的平安，献上我们的衷心的祷告。因为几位也都超过了60岁，需要特别的注意。今天程序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，在敬拜以前我们先做报告。你往下 Can you turn next report next thank you。 那我们先做报告。一年一度的中文崇拜同工培训因故改为下个周六，就是3月28日10点到12点，用电话会议的形式进行，请所有新老同工预留时间参加。 Next， 教会的撒玛利亚基金是为了帮助特别需要的同工所预备的一个基金。现在的撒玛利亚基金的金额呢，资金不足，请各位如果有感动为此捐款的话，请在你的奉献支票上注明撒玛利亚基金，谢谢。下一个，教会今年的宣道预算是6万美元，支持本地和全球的福音分享，包括一些宣教机构和宣教士。本教会的每月的这个宣道施工的平均预算为5000美元，最近2个月的收入是6800，这个3月份呢会有一些增加。那请弟兄姊妹继续支持这个宣道奉献，奉献时要注明宣道基金或者 MF， 也请大家继续为教会的宣道施工祷告。另外我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教会的这个宣道基金和撒玛利亚基金和正常就 general 这个funding 是区分开来的，所以呢，你在如果你有感动捐奉献的时候呢，要在支票上注明是为撒玛利亚基金 SF 或者是宣道基金 MF， 否则的话呢，你要是不注明的话呢，所有的基金都进入了这个正常基金里面了，所以大家在奉献的时候要在支票上注明。下一个是宣道委员会呢初步计划12月1日，今年的12月1日至7日呢有洪都拉斯的医疗短宣，有医疗事工，还有儿童节目、家庭及监狱探访。如果你祷告后有意愿参加这个宣道之旅，请联系王从营执事、吴秀群执事、沈牧师或者是黄牧师，也请大家为这个宣道施工带到。 那我们开始唱诗，第一首诗歌呢是《你真伟大》。
Test.
风举目观看，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看见星宿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。
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信靠你的子民在现在这样的境况下向你呼求，为我们的罪向你忏悔，也为不信你的代求，求你给我们一个仰望的心，撇下我里边的罪，单单来依靠你， 因为唯有你是信实可靠全备的神。求你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就是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从你而来的圣灵，在此时此刻坚立我们，坚立你的牧者，坚立你的教会。求你使我们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扶持我们，用你的大能拯救我们。因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平安都在于神，我们力量的磐石，我们的避难所都在于神。求你侧耳倾听我们诚心的急迫的祷告，祷告祈求乃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唱第二首诗歌，在危急的时刻，基督徒的表现应该和世人是不同。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是神赐恩的管道，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应该表现得谨慎而镇定。我们一起唱《借我赐恩福》。负软弱者勿要尽心力，终于诸事总如意。借我此恩福，借我此恩福，借我生命荣耀主名。借我此恩福，救主听我求。借我此恩福，使他人得救。耶利米书第二十九节，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， 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我们唱耶稣给你平安。这个因为没有合适的伴奏，我们用的原唱。为什么没有声音？这世界虽有苦难，
挺好的。
主耶稣是避风
港。你怎么出血了？这里怎么出血了？
咋的呀？
没事吧？
源远有流，滋润着。世界虽有苦难。主耶稣是人尊港湾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远永流不断。耶稣给你平安，耶稣真平安。有一些故障，我们重新来，对不起。
这世界虽然纷乱，
主耶稣是避风港湾。他要给你平安，约定永留不成。这世界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。他要给你平安，源远永流不断。耶稣给你平安，耶稣给你真正平安，深深在你心里，源远永流不断。哦，耶稣给你平安。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远永流不断。耶稣给你平安，耶稣给你真正平安。深深在你心里，源源永流不断。哦，耶稣给你平安。
给你平安，耶稣给你真正平安，深深在你心里，源源永流不断。
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诗篇第二十七篇第一到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诵读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；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呀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逐其所愿，遂其所愿，因为枉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愿神祝福读他、听他、行他话语的人。接下来，由牧师继续带领我们敬拜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的阿爸父神，在这个非常的时刻里，我们清楚知道除了你以外别无拯救。在这个河水泛滥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只有你仍然坐着为王。当人心惶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唯有主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几个月来我们生活在紧张中，许多人在挣扎，许多人在呼吁，许多人在纳闷，许多人在寻找，到底这个灾难什么时候结束？ 有人也开始在问，在灾难临头的时候，神在哪里？当世人紧张，做神儿女的也跟着紧张，环顾四周的环境，无奈的脸色，心灵的呐喊。有时候基督徒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主，这就是我们的软弱，这就是我们的处境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，但是我们知道唯有神，你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你的名字叫阿尔法，也叫 Omega， 至始至终的历史在你的导演之中。我们必须要转向你，我们必须要依靠你。主啊，在这非常的时刻里，对我们做上帝儿女是一个极大的考验，是我们爱心跟爱人的考验，是我们信心跟行为的考验，是我们听道跟行道的考验，是我们真正奉献、真正敬拜、真正服事的考验。主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依靠你。你告诉我们说，依靠你的人永不致羞愧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里，求你的圣灵光照、引导、扶持、安慰，让我们做你的见证，来见证你的信、望、爱。主，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的所居住的国家祷告，求神怜悯这个国家，在这个感觉无奈的时候、人心慌张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必须来到你面前，面对周遭的环境，我们要转向你。当我们没有办法向任何地方求救的时候，往前不是，退后不是，向右看、向左看也没有帮助的时候，帮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神。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向山举目，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们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阿爸父神，我们呼求你的名。主啊，只有你才能够平静风浪，因为你是风浪的主。主，我们仰望神，我们知道我们信，可是我们信心不够，求你加添给我们。主，我们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弟兄姐妹，可能因为工作的缘故必须在家，学生孩子因为这次的疫情必须也在家。主啊，就是我们定敬拜也必须也要在家，但是感谢你，因为没有任何的患难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。求神帮助他们，坚定他们的信心，在这个时候真是让他们经历到什么叫做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主啊，你在家中与他们同在，你在家中能够悦纳他们的崇拜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来喂养他们，扶持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你也说你认得羊的声音，所以我们要归向你，我们要仰望你，我们要从你那里支起从上头来的能力，支起你更丰盛的生命，支起那更坚强的信心，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安慰， 主啊，求神怜悯，求神恩待，这个国家，这个世界，每一周交托给你，特别是执政掌权总统、副总统，还有整个这个参众两院，他们需要同心合意。那还有各州的州长，主啊，还有所有的执政掌权者，都要齐心仰望神。主，没有你，我们不能做什么。主，因为我们离开了你，什么都不是。所以求神的怜悯，主，我们仰望神。我们在这个时候有肢体可能在家里生病的，或者是在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也在国内生病的，都求神帮助我们，都依靠你，仰望神。你要施行拯救，你大能的膀臂不会缩短，你的眼目也不会打顿，会时时坚固，仰望神。今天呢，在这里的敬拜，无论在哪里，有你的同在，就如在天堂；有你同在的聚会，就是充满着你的能力。感谢主，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感恩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二十七篇。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帮我们在起英文的时候念了这一段，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。但是我在这里呢，我简单的讲前面一节跟后面一节，我来读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愿神听垂听，而且祝福听他话语的人，也祝福讲他话语的人。自从去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病毒以来，疫情快速的蔓延。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日前已经将之定为全球大流行疾病。上个礼拜的时候，川普总统已经宣布美国国家紧急状态。有医生预测美国疫情会再升高，有几个大城市还掀起了强过的热潮，有的工作被迫在家里上班，学生被迫在家里自学，许多公共的聚会、公共的场所被关闭，公开的聚会从限制50人到10个人，教会的崇拜聚会也因此被停止，改为线上直播或者是网上的那个崇拜。其实大难当前紧张的时候，包括美国总统，他知道要需要谁，所以在3月15号上个礼拜还定了这个日子为全美国家的一个祷告日。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，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来势汹汹、排山倒海的这个疫情呢？今天我要继续跟弟兄姐妹来思考，但是是另外一个经文是在诗篇第二十七篇。这一篇是大卫写的诗歌，当时他是在敌人的追杀之下。经文里的第三节提到有军兵安营攻击，背景大概是大卫早年被 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他为了逃命，曾经躲在山洞，住在山寨，而且进入森林过逃亡的生活。他的生命极度的危险，但是他竟然还高唱说，他说，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他还大胆地说，我还怕谁呢？我还惧谁呢？我的心也不害怕，我必仍旧安稳。在惊涛骇浪中，他转向圣殿来求问神，来敬拜神，使他的敬拜跟神的关系不受影响。他这样主动地寻求神，瞻仰神的荣美，在神的殿中求问，他深信神在患难中必暗暗地保守，神一定会把他藏在神帐篷的那帐幕的隐秘处，将他勾举在一个磐石上。这样的信心，弟兄姐妹，是何等的高超超脱，何等的把握，而且何等的坚强。请问大卫的信心是从哪里来？他信仰的根据在哪里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。二十七篇一开始，诗人就是一开始就是诗人的信仰告白。这个告白就宣布了他自己的信仰的准则。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诗人宣称他谁都不怕，谁都不怕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答案在于他知道耶和华是谁，他也知道这个耶和华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旧约好几次讲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光，而且讲到耶和华的公义跟救恩就像明灯发亮，在以赛亚书第62章1节。以赛亚论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，他也说了，他说呢，他说在黑暗中，前面呢 ，OK，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石英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宣告，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这个宣告说明了一件事，世界在神的眼光中是黑暗的，而这个黑暗是人犯罪的结果。神是光，只要行在神光中的人才会行得正，站得正。在神跟人之前没有任何亏欠的，当然就没有什么可以怕的，也不必要躲躲藏藏。可是我们要弄清楚，知道神是光是一回事，能自己做见证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另外一回事。大卫因为确认了他跟神的关系，所以他说他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，所以他可以什么都不怕。当主耶稣基督说跟从我的必得着生命的光，这个就表明他是我们人类的拯救。 神是光，不但是叫我们借着他的光照明我们的罪，也要使他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的里面得以光明。今天的世界是很需要光的，可惜世界圣经说不接受光，人的黑暗就在此。主耶稣说，你们里面的光若是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所以基督徒的责任，既然耶稣是光，我们是跟着他，那我们责任是为主发争光，引领人就近基督的光，使他们在光中得到保全的生命。大卫第二个信心的确据是什么？他说是什么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告白。这里讲到保障，在诗篇里面就讲到神的能力，这个字常常是用，是个军事的用语，可以把它翻作是力量或者是避难所。虽然仇敌前来要杀他，像要吃他的肉一样，虽然敌军新取的刀兵要进攻，但是诗人的心境稳如泰山，装进自强，处变不惊，因为他知道这些恶人必定会自投罗网，掉到自己的陷阱里面。大卫经过体会过什么叫做保障，所以他才会能够说，那些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，所有精兵安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仍旧安稳。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第二十六节就在那里记载了大卫蒙难的故事。当时的他被记恨的扫罗追杀，把他逼到马云的旷野。圣经提到这样说，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在山的那一边走，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 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跟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腓力斯人犯境强烈，请王快快回去。本来要抓拿大卫的扫罗，听到有腓力斯人的侵入之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腓力斯人了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大卫经历到神的保守，也知道什么叫做神的保障。敌人要置他于死地，神就直接干预、干涉、介入、保护，使当时候的危机化成为一个平安。大卫信靠神，他用隐喻描绘了神的三方面，讲的一个是亮光，一个拯救，跟保障。这个就像三股绳子揉在一起，牢不可破。亮光驱除黑暗，拯救争取胜利，保障给予安全。当代的人用这个三个隐喻君王的权势跟能力，但是耶和华远远超过地上的君王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。在他的指挥下，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可以靠他夸胜，而且能够得胜有余。当患难来临的时候，大家慌慌张张的， 应该集中所有的力量来寻找对策，设法化险为夷，但是诗人却把第一优先的事放在神的身上。在第四节到第五节那里讲到有一件事，他特别提到有一件事，我诚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处境的恶劣并没有打扰大卫愿意一生敬拜神以及寻求他旨意的决心。在旧约时代，圣殿是神的居所，是象征着上帝的同在。作者所渴望的是要常常亲近神，而且希望朝见他，寻求他的心意，跟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他先想到神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，我们应当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。大卫就是想着神国是他的第一优先，因着他有这样的一个确信，所以他能够相信神可以把他收藏在神帐幕的隐秘处，使他有安全可靠。他也相信神可以把他高举在磐石上，使他能够高过仇敌，那个屹立不动摇。因此诗人以感恩赞美的祭来献给神，也就是第六节那边所说的，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这就是欢呼得胜的诗歌。今天我们遇到这种恐怖的灾难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的信心，可以仍然高唱信心之歌吗？他唱完了信心之歌之后，也就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节那里，那就是把他的注意从感恩赞美转向对上帝真诚的祷告。他说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联系我应允我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到了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你会发现大卫继续的求，他求什么呢？求不要，他说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除，不要丢掉，也不要离去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逐其手焉。你可以看到这些求的祷告，你能够看出他的处境是艰难、孤单、害怕、惊慌。其实我们在软弱跟压力之下，我们也会像诗人那样的心情，有那样的矛盾。明明知道神喜悦人寻求他的面，我们又怕神掩面不看顾我们。明明知道神向来是帮助我们的，我们称他是救我们的神，但是我们又怕他离弃我们，把我们交给敌人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心境跟环境的冲突，也是信心跟余力的挣扎。 但是诗人的祷告充满信心，他知道神绝对不会离弃他。他甚至还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即使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这种情况在今天的时代很多的，特别是住在不信主的家庭，特别是没有信主的父母，他们反对你的信仰，你会遭逼迫，被赶出，甚至不收留你。但是神的儿女可以放心地投靠我们的阿爸父神，他绝不轻易丢弃我们的孤儿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，最后又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神保证，父母，人间的母亲可能丢弃你，但是耶和华神他说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而且他又说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的安慰！如果爱我们的父神收留我们，那我们还担忧什么？我们还怕什么？虽然大卫的灵性已经算不错了，因为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他仍然有需要的时候，困难的时候，他还是要转向神，要神的引导。因为他知道祷告的重要，因此他也忠告我们说什么呢？他说还有吗？他告诉我们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靠他。这是个何等的应许！所以在关键的时刻，诗人并没有说要只顾求胜，不择手段，用诡计来应付敌人。他看重的是神的道路。他祷告神什么呢？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他不向别的指教，只求教神的道路。他所在乎的是什么？神的心意，神的道路。他而且乐意遵照神的指引，而且行在其中。这个表明他不靠自己的计谋，也不靠自己的小聪明。神固然愿意为人行其事，但是人要按着神的旨意行事为人，这才是神所开的平坦的路。从以上的祷告，我们可以知道诗人是很有信心的，因此他能够坦然地说，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胆了。他十分的相信他必在地上看见耶和华的恩惠，他说他一定会看到耶和华的恩惠。今天我们的勇气是在乎于信心，如果我们信心没有了，当然会上胆了。这样的人不要想能为上帝做大事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自认为灵性刚强，信心十足，但是遇到大灾难大风暴的时候，就开始就动摇了，开始怀疑神了，以至于上胆了，到最后就远离神。求神光照我们，其实患难并不是要逼我们离开神，患难而且帮助我们更亲近神，了解神，而且信靠神，而且更认识神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监察我们，试炼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在患难中建造信心，信心越挫越刚强， 打击越大越成熟。最后一节讲到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刚强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这句话就是答复了那个第七节的恳求。我们相信神必定垂听祷告，我们也相信神必定会做工了，但是神有时候叫我们先等候他。等候比动还要更难，所以等候也是要信心。等候是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不急躁，不求快，不走捷径的路，等候神时机的来临，意思说愿意遵神的旨意跟遵神的引导。当我们等候，神就会把他最美好的旨意显明出来。这一节里面你注意看，这最后一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经文里面就两个讲到要等候耶和华，一个放在前面，一个放在哪里？放在后面。而且越强调，越强调它的重要性。但是你知道中间加上什么？就是当壮胆坚固你的心，表示说呢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是被什么呢？被那个要等候耶和华所包围着。这个是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这个就是诗人信心的确据，也是诗人得胜的秘诀，也是他心灵得安宁的守时。其实诗人在那个诗人也曾经说过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。等候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希望盼望，叫做 hope。 以赛亚第四十章三十节这样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你知道英文的 NIV 啊，他这样子翻说， 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。 这边他用等候，他用 hope， 意思说等候就是盼望。不管是等候或者是盼望，最重要的是你等候所盼望的是谁。如果我们等候君王就会蒙羞，因为君王迟早会换人，改朝换代。等候财主的也必蒙羞，因为财产有一天会破产，有一天会消失，是靠不住的。等候聪明人吗？也必蒙羞，因为这些所谓的聪明人有一天也会死了，永远靠不住。但是诗人说他坚定的等候神，坚定等候神的人不致羞愧。有许多人可能现在嗤笑我们基督徒，哎，你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呢，很像傻傻的。你们的上帝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受那么多的苦？有很多基督徒并不是有钱，反而贫困的哟。会笑他们，就是如同当年人嗤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们就讲什么呢？他们说他怎么依靠神？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就可以救他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到了时候，基督徒就可以说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这是在第三节哈，那个里面，这个军兵对大卫来说是指敌人的来犯，是指敌人的追杀，对以利对以斯拉来说是一个指政治的压力。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很多所谓的军兵安宁要攻击我们，对我们今天的整个世界来说，这个军兵是什么？很明显了，就是那看不见的敌人，就是既有破坏性、毁灭性、杀伤力惊人的病毒，就是 COVID-19，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冠状那个肺炎病毒，它来势汹汹，才来三个多月就造成整个世界的那个混乱，直接打击不管是经济、政治、教育、家庭等等，每一次看新闻就都一直紧张，不安的情绪暴涨。就是科技在发达，医学在先进，也感到无奈。人一天比一天快的死得快，可是呢，他们所发明的那个特效药一直都还没有出来，他们也开始紧张。节节的，人能做得非常有限。其实在这个时候，人发现自己的有限跟软弱的时候，是应该转向神的时候。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实，生命的脆弱不单是反映在我们的身体，也同时反映在心灵上。全球发生恐慌性的抢购医疗用品、食物、日常用品，各地的超市货物都被搬空了。其实恐惧的总和就像一个另类的一个可怕的病毒一样，看出人的软弱，还有人性的丑陋。上个礼拜纽约州长库莫，他做了一个记者会，他说到呢，新冠状肺炎是那看不见的敌人 unseen enemies。 他还说今天的那个 misinformation， 就是所谓的那个错误的信息，还有这个什么，还有恐惧 fear， 那还有 panic 那就是恐慌。他说这是跟病毒一样，既有一个传染性。他甚至说比病毒更危险的是什么？就是惧怕。他说 fear is more dangerous than virus， 惧怕比病毒更可怕，你赞同吗？其实这是事实。但是我要问弟兄姐妹，谁是恐惧跟忧虑背后的操纵者？圣经讲了，就是神的敌对，就是魔鬼。今天的病毒已经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，但你可以知道，隐藏在我们的心里的不是人知的罪，不为人知的罪比病毒可怕还有几千倍。病毒可以让人死，顶多杀害身体，但是罪使我们的灵魂永远沉沦。所以耶稣曾经讲过，他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你正要怕他。当大家努力防范病毒的扩散的时候，我们也要防范属灵的病毒。事实上我们跟罪的搏斗也是一场激烈的一个属灵征战。我们要立下一个心智， 凡是一切得罪上帝不讨上帝喜悦的事，我们都要勇敢地把它切割。对于罪的防范，除了自我管理、自我省察、做病毒的检测之外，我们也要警醒祷告。我们要防止罪毒进入到我们的群体里面，到我们的家庭、团契、教会。对于凡是得罪上帝不讨上帝喜悦的，都可能会伤害到教会、团契跟家庭，还有那个家庭。那这样的病毒是一定要防范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同心合一地抵抗这样的属灵的病毒，免得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个人、我们的团契跟教会也会受到迁就。我们必须知道圣经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必须承认在神的光明中、光照中，我们是一个罪人。我们必须谦虚地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，我们才有活路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说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我们正在面临瘟疫的威胁，处境艰难，人心惶惶，焦虑不安，基督徒也难免受影响。我们也会软弱，我们也会问，这个灾难会多久啊？瘟疫泛滥成灾，神在哪里啊？在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，我们可以从诗篇二十七篇写到什么？大卫要告诉我们的秘诀是，我们转向神，依靠神。大卫认定神，他说：神是谁呢？就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害怕什么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他那样的信心吗？这边讲到说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若主耶稣基督在暴风雨中同我们在船上，我们害怕什么？你知道神应许我们，他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树虽然有枯气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为此我们应当靠主壮胆，求圣灵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在这段期间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用祷告来彼此的扶持，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个人敢说我是灵性刚强的人，我永不跌倒。我们需要神，大卫需要神，保罗需要神，那何况我们？我们更需要神。神必帮助我们，我们还怕什么？让我们来一起唱这首由宗教改革家 Martin Luther 他所写的诗歌，就是上主是坚固保障。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。 那这首诗歌就是起自于诗篇四十六篇，上一次我讲这一篇的时候也 提到过这个 Martin Luther。 他被称为德国十六世纪宗教那个改革家。那他呢，把他这个诗歌呢，把它变成为德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进行曲，是 时代的象征，激励了很多深受苦难而受逼迫的基督徒们靠主坚强，让他们知道上主是我们坚固的保障。如果你看这首诗歌，你慢慢看他那个歌词是非常的雄壮，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安慰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。我们唱四节，
上主是我坚固保障，庄严雄军勇坚强，上主是我安稳慈航，助我乘风冲海浪，我莫盼居世上，仍谋心波作浪，猖狂狡猾一场，怒气欲吞万象，世间为他梦无双。我若单凭自己力量，自知断难相对抗，心有神人永夜先登，率领着我往前方。无问此人是谁，乃是万军之将，又是万有君王，自古万民供养耶稣基督名浩荡。魔鬼虽然环绕我身，向我尽量失去我不惧怕，阴身有知，真理定能引我生。有万只君睡梦，不足令我心惊，他怒我能忍受，日后胜负必分，必是他百本。自言权力伟大非常，愿生世上总君王，圣灵恩典为我所有，因主耶稣在我可舍，渺小浮生可丧，他虽残杀我身，主道依然兴旺，上主国度永久长。
我们请唱三一颂。
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顶上圣灵当赞主恩，天使天君赞美主名，赞美圣圣子圣灵，阿们。
但愿赐平安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平安跟喜乐充满你们的心，又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们大有盼望。在非常的时刻里，愿你差遣天使天兵保护我们，保守你的众儿女们，借着你圣灵的感动跟引导，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靠你往前。主，你是我们坚固的保障，愿荣耀尊贵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
阿们。感谢各位会众，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，大家平安，再见。
好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啊，对，那个要那个维东，啊，怎么样转给那个生命之光啊？他们要。
我要跟他们联系，因为我们现在呢，这个转太大了。我想问问他们可不可以用，因为我们现在 post 到这个 Facebook 里边。
啊。
他们可不可以用？
那直接用 Facebook 看呢？
那怎么转给他们呢？你打给那个房屋师。
Hello。哎。然后给谁呢？OK， 在抽屉在，是哪个抽屉？啊，里头那个桌子的抽屉。OK， 好，我上去，我找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。